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私我，圆融整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3日。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精心地安排着我们的修炼，只可惜我没能体会到师父的苦心安排，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思想中装的法越来越多，大法洗涤着自己，后天的人心观念越来越少，遇到的事情也能站在法上看问题了，真实感受到了师父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尽了心。写出近期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2024年，我弟同修，简称 A 同修，在外省儿子家住时，给世人发真相资料，就是给世人门把上挂真相 U 盘，被摄像头拍到，举报了 A 同修。后来 A 同修回到本地后，被外省警察跨省绑架， A 同修被非法关押到外省的看守所。 A 同修被绑架的具体情况这里暂不论述，只说一下在营救 A 同修中自己的一点提高。 A 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外省，给本地同修营救 A 加大了难度，本地同修为 A 聘请了正义律师，正义律师要会见 A， 但是 A 所在的地方离本地非常的远，律师不能和本地同修见面，但有些事情需要沟通，电话中又不方便说，本地同修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配合做这件事情。参与营救的同修年龄偏大，不怎么会使用常人计算机，同修让我把和律师需要沟通的问题和给 A 的话通过邮箱发给律师，因为律师只有常人的邮箱。当时我心里虽然有一点顾虑，但很快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认识到，这是一颗不好意思拒绝的面子心和同修情。回来后，我赶快把同修给的东西打印成电子版，可是当我给律师发时，我犹豫了，我是通过常人的邮箱发送， QQ 和微信等后台都是中共公安部，而我发的内容全是大法的内容，这么做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我心里有点不稳，有怕心，所以这次我没有给律师发，我把文件打印成纸质版，给同修拿去，把自己刚才的想法和同修交流了一下。同修说，既然这样，时间还来得及，我们通过快递邮寄给律师好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营救同修又找到了我，说 A 同修的案子已经从检察院到了法院，律师这一两天就要会见 A 同修，时间紧迫，快递邮寄东西给律师时间上来不及了，要我通过邮箱发给律师。看到老同修无私为他的心，我什么也没说，答应了。这次同修让我给 A 写一个法庭自我辩护书和家属法庭辩护书，还有告诉 A 如何在法庭上心怀善念，慈悲救度公检法众生，正实法、维护法等等一些细节，让正义律师带给 A。这次要发给律师的内容更多，自己还有怕心，想起明慧交流中同修因不注意安全被绑架的事，心里一阵害怕，但营救同修把这件事情嘱托给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们的同修为救世人却被绑架关押，现在又面临非法庭审，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营救同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这些思想都是保护自我的为私的念头，新宇宙的生命都是为他的，我不要这个私，这不是我先天的本性，我一定得把东西发给律师。 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三界的构成是为了今天的正法，三界内的万物与众生也都是为正法而来的，为正法而造就的，为正法而成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众生与万事万物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这里边的任何事情也都是为了正法这件事情而建立的，而造就的，而成的。那么大法弟子在这正法期间，只要世人能理解，从而得救，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任何方便救度众生的办法，但是我们也是在选择的用，善用，正用。那么三界内一切都可以为正法所用， QQ 和微信等虽然被中共挟持，但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一切都可以为大法弟子正法所用。我心中有了师父的法，心里踏实了许多，我就和他们沟通，大法在正法救度一切众生，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发送一些文件，请你不要配合邪恶，你能被大法弟子正用，你也是幸运的生命。你要发挥你的能力，突破一切封锁，飞到律师的手中，谢谢你。我求师父加持，让发送走另外的空间。后来我的头脑中突然想起给文件加个打开密码，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谢谢师父的慈悲看护，我顺利把文件发给了律师。后来我在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时，我悟到当时自己的正念还是处于个人修炼的基点。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正法时期的修炼，是与正法同在，是在完成使命中提高信心。通过邮箱给律师发送文件，这是正法的需要，是救度众生的需要，任何生命不配干扰，谁动谁有罪，谁就是犯了干扰正法的罪，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罪。即使我有怕心，我在正法修炼中归正，任何人心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如果我们站在个人修炼的起点，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因为旧势力只懂得个人修炼的理。正法走到今天已接近尾声，我们大法弟子真的应该转变观念，遇事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路就会越走越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在法上提高赏来，解体监控迫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3日。2025年春天的一天，我在家学法，就听见楼道有电钻声音，不知在安什么东西。下午家人同修回来说，楼道里安了监控，正好对着你家。我当时有点紧张，就说我去告诉同修先别来咱家了。当我走出楼道时，正好看到两个人在我家后楼安装监控摄像头，正对着我单元门口。我知道邪恶是对着我来的。晚上家人同修问我要不要出去住，我说不用，还是觉得在家踏实。于是我俩都各自向内找，近期修炼懈怠，安逸心重，又怕心怨恨心，看不惯弟媳对母亲和弟弟一家人大呼小叫，说话从来没有好语气，也知道是去自己怨恨心，可就是放不下，一想起来就心里发堵，还执着时间，有保护自己的私心，做三件事想完成任务，家人同修也找出一些执着心，最后我俩达成共识，走师父安排的路，学法发正念，修取执着心，才能解体邪恶的迫害。第二天在楼下发现有可疑车辆，里面坐了三个人，下午还在里面坐着。我知道是蹲坑的，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 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知万动。我想不能动心，该干啥干啥。想是这么想，可是往那儿一坐，学法也不静了，发正念也不静了，怕心老往上翻。他们上来怎么办？我怎么应对他们？心里想着怎么应对他们的同时，耳朵也在听楼道里有没有走路声，越想越怕，老往窗外看。此时的我已经在心烦意乱，我强制自己坐那儿不动，排斥所有不好的念头。那个怕不是我，背师父的法红银二，怕啥？背了几遍，心里踏实多了。一星期过去了，外面蹲坑人员依然还在，又是一辆车，又是两辆车。虽然天天学法发正念，但还是感觉被怕的物质笼罩着。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楼下有一个保温箱，里面有几只刚出生的小狗在睡觉。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邪恶啥也不是，不用怕。可是时间一长，心里又不稳了，老想看看外面的车还在不在，今天又来几个人。也知道不该把他看重，他在消耗我的正念，学不进去法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一天晚上，外面下着雨，屋里又冷又黑，我打开电脑上网，正好看到五一三化师恩的视频。我和家人看到师父的慈悲微笑，我俩沐浴在师父祥和慈悲的场中。我是流着泪看完的，就像家人同修说的，看到了师父也不冷了，也不怕了，只有感恩。感恩师父让我俩提高上来。一天来了两个同修，我告诉了他们我的处境，想让他们马上离开。同修说，没事，我坐会儿就走。坐下之后，同修和我交流了他是怎样在法上否定邪恶对他的监控迫害，交流了他在放下自我为他时，师父给他化解了磨难。他鼓励我去掉怕心，在法上提高上来。同修走时，我告诉他们，外面虽有监控，他也不知道你上谁家。同修回了一句，我不归他管。我心一惊，心想这就是差距。同修第一年在法上做事先他后我，而我先承认了迫害，再去否定迫害。发正念的基点也是为私的，而不是为了警察好，让他们不对大法犯罪，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我还是法学的不好，我决定踏踏实实的学法，不再受外面环境干扰。我开始背师父近期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当我把这两篇经文背下之后，真的是从心里认识到，我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邪恶根本就管不着我。在那一刻，我觉得一身轻松，也感受到了在法上认识法的美妙。我在法上提高上来了，监控我一个半月的警察也撤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关和难，多在心性上下功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4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我身体很不好，鼻炎、痔疮、心脏也不好。这些都是医院很难根治的顽疾，痛苦地折磨了我十几年，特别是鼻炎，厉害是流脓、流黄水，每天睡觉都是半坐半躺，经常从睡梦中憋醒，由于用嘴呼吸，一觉醒来嘴里五味杂陈，又苦又涩，说不清什么滋味。到医院去看，医生说，再厉害就成了脑漏了。我理解，是不是再烂下去就和脑子烂通了，连脑子都要露出来了。1996年正月初十，
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看望父母，当时他们已经得法了。晚上看到他们练功，我也跟着练。那时抱轮一个姿势才3分钟，就在第一个姿势还没有抱完，我十几年不通的鼻子一下通了。十几年没有这样痛快过了，我太激动了。从此我走入大法修炼，那时我也不懂多少法理，就知道先从做好人做起。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发现父母那里有个大旱厕，80公分见方，中间躺一块板子，1米多深。我从小最是怕脏，最不愿做这事，那就从这事儿做起吧。上半部分还好掏，到了下半部分，铁锹就除不上来了。我就把一个纸箱子打开，铺在地上，跪在上面用盆子往外掏。半天时间终于弄完了。可能是我那颗得法的心、激动的心完全盖住了那颗怕脏的心，我很高兴。父母回来一看，啊，是谁干的？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干这个活。我刚开始修炼时，妻子非常反对，我打坐时她就用脚使劲踹我的腿。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我的身体完全好了，脾气也好了，她可高兴了。他也开始修炼了。那时他的身体也不好，从头到脚没有好受的地方，特别是头痛。有一天我们练完功，他在外屋洗脚，我突然听到哐的一声，我出去一看，他躺在地上，头上的发卡都摔碎了。我赶紧把他抱到床上，醒来后他说有一个东西从他头顶跑出去了。从那以后，他的头痛病完全好了。我们夫妻俩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刚得法那几年是我们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和同修们一起练功弘法，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当时我们做的小买卖不用太费心就很红火，我悟到这都是师父为我们修炼提供的方便。在做买卖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处处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做事先考虑别人。所以我在送货时，我看到有别人的货，我就把自己的货放到后面，让别人的先卖。店主看到后很惊讶，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我就借机向对方弘扬大法，他们都非常认同大法，有的时候误收了假币，我就立即销毁。自中共邪党1999年720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和所有的同修一样遭到残酷迫害。有一天派出所警察找到我，让我配合他们做一件事。到那一看，原来他们找了很多人，说是上级检查，让我配合他们应付一下。我一看，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全部都是不练功的常人，他们是让我来帮他们制造假新闻，污蔑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你们的上级来了，我也是要说法轮大法好的。一个警察重复邪党的谎言，污蔑师父。我说，我师父为社会交出了上亿的好人，就应该住世界最好的房，坐最好的车，那些贪官能用贪污来的钱挥霍享受，我们师父做了这么大的好事，为什么就不能住好房坐好车呢？况且我们师父不是那样。他们都不说话了。我看到外面的人们都在看污蔑大法内容的电视，我过去就给他们关了。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假的，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最知道真相了。一会儿他们的上级领导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也不要说法轮大法的坏话，那样做可是造大业的事，会遭报应的。他们看我不配合，就把我送回家了。后来的日子，由于对法认识的不足，做事心太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和妻子都经历了残酷的迫害。现在我明白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每当负面思维一出来时， 就应该马上用正念去否定它，用法理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这样才是最安全的。下面我交流一下在提高心性方面遇到的两件小事。我们住的楼房前面是一个水站，每天晚上刚过12点钟就开始灌水，那大车一加油门声音特别大，冬天关上窗户还好一点，夏天开着窗户吵得我睡不着。我就向内找自己为什么睡不着觉，找到对汽车司机的怨恨心，恨他们吵得我睡不好觉，怨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设个水站，是怨恨心使自己睡不着觉，都是为私的。我就站在司机角度去想，司机为了挣点钱养家糊口，大半夜的工作多辛苦啊。这样一想，怨恨心没了，车再响与我好像没关系。有时偶尔想起来，怎么听不到车响了，其实不是车没响，而是没了怨恨心，不在意了。就像别人说话你没用心去听，就不往你耳朵里去。还有一件事，就是转变观念。以前每当我吃过辣椒后，排便就痛得不行，按常人说也很正常，可我是个大法弟子，我的身体已经不是常人的身体了。所以后来我意识到，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表面上看好像是吃辣椒吃的，实际上痛是业力在起作用，不是辣椒在起作用。我的观念一转变，以后再吃辣椒也没有痛过。我认识到，遇到关和难，多在心性上下功夫，早点在法上提高上来，就会少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也让师父少一份操劳。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一路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一份善念，得上天一份福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4日。我和大家分享几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一，女同学的善念。我念大专时，对门寝室有一个女同学甲。1999年，那时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那时候迫害挺邪恶的。我刚刚得法，看了《转法轮书》，觉得挺好，就借书给甲看。他虽然没有认真看，但是对大法非常尊敬，洗手洗得干干净净才翻书。甲喜欢说一句话，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虽然她是个女生，但喜欢学古人讲义气。她的男朋友也是我同学，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想到教导处举报我。被他知道后，他强烈反对，说你要是敢举报，我马上和你分手。她男友就只得放弃了干坏事。她干了一件好事，保护大法弟子。后来假期时，她去她男友家玩，男友和父母知道他带着一套大法书，逼他烧书，他绝不同意，说这是别人借给我的，我烧了没法交代，坚决不烧。他又干了一件好事，保护大法书。毕业后，他就和男友分手了。当时师范大专生毕业时，学校给分配工作，他回到原籍，中国南方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里当老师。在那里待遇不好，工资很低，他过得不如意。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他身体不好，他妈妈打电话说， 你身体不好，买只鸡炖汤补补身体吧。他说，我还是买鸡毛吧，意思是没钱。他父母家也很穷，大学的费用一部分还是借的。我去过他家一次，都很惊讶，家里一贫如洗，一只大花猫趴在地上，感觉啥也没有。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大概迫害初期的时候，我因为给学生讲真相被举报，家里单位对我严密监视，我在家里待着很苦恼。他听说后，放暑假的时候让我去他工作的地方，给我找了一间寝室，让我在那里能够安安静静的生活与学法。我跟他讲了大法真相，他明白了，还说，中国政府把你搞得太惨了。我那时经济比较宽裕，我俩生活费我就基本上全包了。现在想起来，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有个人能够支持我修大法，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暑假结束后，我回家了。他还说，以后如果家里学不了法，假期可以到他那儿学法。之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在职的身份，他考上了专升本，去省城念本科了，并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家教，解决了生活费。以前的学校还给发点工资，其他老师都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为他给校长送大礼了，其实他啥也没有送。后来他又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现在他已经是中国某大城市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了。他大专学的教育，本科学的英语，研究生读的法学，连连改专业，最后成功了，真是个奇迹。经济上他早就没有问题了，还找了一个满意的丈夫，真是不可思议。我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包括智力水平都变了，其实就是支持大法得了福报，整个全变了。二，我也信真善忍。在迫害初期的时候，我刚毕业，因为讲真相被举报，单位家里严密监视我，不让我修炼。监视生活让我真是痛苦极了。后来有个高中同学非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我在那种情况下哪里有心思找对象，但是架不住同学总说，在家里待着我也苦恼，就去见了介绍的人。小伙子挺能干的，是在外企工作，搞技术工作的，基本上在外地上班，节假日回家乡。和这个小伙子的几次见面中，我告诉了他大法真相，跟他看了维火，他明白了真相，还拷贝了大法书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他说一次去见客户的时候，打开笔记本做技术展示，一下子把大法书籍给点开了。客户看了一愣，说，你也信真善忍呀？他知道自己打开错文件了，但很镇静地回答说，我也信真善忍。然后他把大法书给合上了，再重新打开技术软件开始工作。后来他无意中把单位公章丢了，急得够呛。公章可是个大事，单位肯定会处罚他，而且补办手续极其麻烦，得去省级报刊登丢失声明，去派出所报备，还得单位法人亲自去派出所补办等等。他大概记得是在超市丢的。三天后，他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去找了找，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真是奇迹。他自己也说，我怎么感觉公章失而复得，跟你学的法轮功有关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再联系了。我也流离失所到了外地，但是我感觉到师父对每一个众生都是非常爱护的，众生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善念，师父就给予保护与鼓励。三，向警察兴师问罪的同修的丈夫。 这是一个同修丈夫的故事，那也是迫害初期的事。同修丈夫一直很支持大法，对派出所总来骚扰他媳妇儿感到很气愤。派出所离他家不远，有一次他喝完酒勇气大增，直接去派出所一阵喊，意思是你们怎么总来骚扰我家，我惹着你们了，我媳妇儿干坏事了。说完了也不走。平时都是派出所警察来他家，这次反过来了，他去兴师问罪去了。几个警察自知理亏，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他一直有心脏病，按理说得很难受，但他没有怎么遭罪，人就离世了。走了大概几个月后，他媳妇儿一次梦到他，见他很高兴，红光满面，说我在这等着呢。他媳妇儿醒来后寻思，等着干嘛呢？归位还是大福报？估计天机不可泄露，他也没有明说。四，见义勇为的表姐。这是一个同修的表姐的故事，这也是迫害初期的事。同修的表姐出现癌症，后来同修去给他讲真相，他明白了，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中共冤枉法轮功了。一次这个表姐出门在路上，正好碰到一个警察在抓一位法轮功学员，表姐当时就见义勇为，从背后扑过去，把警察扑倒在地，那个学员趁机跑了。后来他表姐对该同修说，我癌症怎么好了呢？就是保护同修的善举，他得到了福报。这种例子很多，我突然想起来了几个，就写下来了。还有得恶报的事，这也很多。当年举报我的一个校长被免职了，现在是一个乡村普通老师。法轮功是佛法，千万不能破坏佛法，活生生的例子很多。善待大法一念，幸福平安相随。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千万年难遇，唯有精进实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殊胜的法会上和大家交流我的修炼心得。每年的法会，我都感受到师父强大的慈悲和对我心灵的净化。在法会中，我每次都下决心，在来年的每一天，一定要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争取在下一次法会中也能坐在这里分享我的修炼点滴。可是，在常人的生活中，这种勇猛精进的意志却很难保持。修炼中，时而精进，时而松懈，致使自己总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一直没能上台交流。在这一年里，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远远不够好，但是在同修的鼓励下，还是分享一下自己这几年的修炼历程吧。我是在16岁的时候得法的，我常想起当时那个16岁的我，一口气读完转法轮之后，一心想要修炼圆满的激动心情。那个时候觉得即使世间的一切都放弃也没有关系，一定要修炼圆满。 那时候练功总感觉全身有很多小法轮，从头顶开始旋转下走。时间飞逝，一转眼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中，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相比16岁时的自己，感觉增加了很多执着。好在有大法一直给我智慧和力量，虽然磕磕绊绊，但是一直在修炼中前行。第一部分，开始经常练功。因为得法的时候青春年少，对练功没有很重视，一直练功很少，跟师父要求的每天练功相差很远，可能一个月练几次而已，懒惰心很重。我也是个很没有自律的人，很容易被其他事情分心而不能按照原计划行事。但是近几年我开始注重练功，这还是源于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一天我跟一个朋友约在一起吃饭，他很激动地给我看一个人的照片，问我说，你猜猜他几岁？那是一位精神饱满的女士，看起来很年轻，看着大概30出头。我说30多。她兴奋地说，她50岁左右。我很吃惊地说，真是看不出来，保养得这么好。朋友说，是啊，她是修佛的，心很大，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所以这么年轻。当时朋友好像还给我举了几件小事来证明那人心有多大。我当时听了很受触动，我想我们给别人讲真相，说法轮功祛病健身修身养性，可是自己看起来却是未老先衰的模样，或者愁容满面，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的都是自己的名利情执着，怎么能让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呢？常人就是看修炼人的表面表现，尤其是相熟的人。自那以后，我就督促自己一定要克服懒惰心，坚持天天练功至少1小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证实大法。当有其他事情或者自己懒惰不想练的时候，我就想起师父在《红岩得法》中讲的，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就想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都等练完功之后再去做。就这样坚持下来，也克服了自己的懒惰心和其他干扰。开始坚持练功之后，我的状态有很大改变，工作一天下来有时很累，感觉练功是消除疲劳净化身心最好的方法。我的睡眠质量也有很大改善，面相也变得很祥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大概每隔1-2个月都会找我吃饭，他每次见到我都说，每次见你都感觉你特别好看，好像全身都在发光。还有一位很久未见的前同事，有一次偶然碰到，他也说感觉我在发光。我想可能是常人感受到大法弟子明亮的能量场吧。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提高自己。今年开始，我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我在的小组里只有我一个人，全面负责这个领域的任务。但是今年开始，我被并到了另一个组里，这样我除了做自己本来的工作，还要兼顾学习新的小组里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新组里有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事，他负责教我一些任务。他很没有耐心，而且说话总是训斥的口吻。我们职称是一样的，而且我在我自己的领域是非常娴熟的。他年纪比我小，只不过是他在他的领域比我经验丰富，却一点也不尊重我。这让我觉得很委屈，有时也很生气，觉得他很没有礼貌。这是我在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一阵子我觉得心里很苦，一天中午的时候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心里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么痛苦呢？到底是什么执着心呢？我意识到首先是自己希望有一个很和睦的同事关系， 然后是他那样大声在同事面前训斥我，这使我很没有面子。担心别人会有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这种担心名誉受损，不也是求名的心吗？我想到在大法法理中学到的，人生生世世都在造业，哪里有可能身边的人都是前世中的善缘促成的呢？可能在前世中自己就对别人做过不好的事，这一世就要承受偿还。而执意地追求向往一个美好融洽的同事关系，那不是很不现实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作为修炼人的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常人的想法呢？我是否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我的工作能力如何？有大法来衡量，有师父来见证。而自己是否在这过程中做到了真善人，这才是最主要的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同时深深地感受到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伟大。从那之后，我可以很轻松地和充满善意地面对这位同事，而他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不止如此，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只是要求自己时时在生活中践行真善人的原则。在我的新工作中，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很重的恐惧心。我的新工作有一项任务是每天早上必须在固定时间内完成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个工作产出的结果影响很多部门，这个任务的操作有很多步骤，因为我并不熟悉这个领域。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硬性的按照操作流程执行，时间紧迫，很容易疏漏，所以总是很怕自己哪里做错了。如果有人在下午的时候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找我咨询这个工作的结果，我都会心跳加快，想着是不是哪里做错了。这种恐惧心理使自己处在一种很被动、很焦虑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还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心这个执着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原来生活中其他方面我也都有很强烈的恐惧心，而这恐惧心的表现便是遇到让自己害怕的结果或者是事情，就会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藏起来而躲避绕开问题，没有勇气去面对或者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副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样子。比如在我的那项重要的工作中，我完全可以在关键步骤之后快速检查一下，而不是畏惧的不敢去检查。这不是完全被思想业力控制而丢失了自己的主意识吗？我悟到，既然这恐惧心作用在人的思想上，可能它也是一种思想业力或者后天形成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恐惧心的这一讲中也讲，主意识要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 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是啊，主意识要强，再出现让自己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跳出这种害怕的观念，理性地问自己为什么害怕，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会是怎样，而现在自己又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让不好的结果发生。就我那项工作而言，我开始积极地在周末利用自己的时间更多地理解和学习那项工作。在实际操作时，我会在关键步骤之后停下来，快速回顾是否有疏漏。我不再惧怕别人的问询，而是坦然面对。我感觉自己的意志开始强大，能够去直面问题。第三部分，摔跟头之后决心修去怨恨心。一直以来，我都意识到自己有很强的怨恨心，尤其是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得理不饶人。比如，如果服务公司的客服人员办事很不利或者出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生气。家庭中，女佣如果没有做某项工作被我发现，问她又抵赖不承认的时候，或者孩子在屡次劝说仍不听话的时候，这个怨恨心会带动自己非常生气，有时候失去理性。而每次生气之后，我都感觉头左边的后半部分会发木，好像有血管堵塞了一样。自己也很后悔，其实都是小事，为什么这么在意？真善人的人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可是下次再发生的时候，又会被常人中的逻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对方的错，而揪着别人的错误不放。久而久之，总是不能提高自己之后，终于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而发生了常人中类似中风的假象。去年十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左边头部突然剧烈疼痛，整个脸的神经很痛，好像要裂开一样。剧烈的疼痛使我根本无法入睡，我便起来开始练功。在练完第一和第二套功法之后，疼痛有所缓解。第二天，我的左脸便严重变形，垮了下来，左边脸的神经失去功能，左眼也不能完全闭上眼睛，说话也口齿不清，需要用手托着左脸说话，别人才能听清我说的是什么。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执着拖了这么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说，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我很后悔自己的悟性怎么这么差，平时的修炼只是在别人明显侵害自己利益的时候想到反过来看问题，而在这些不是那么明显的生活小事中却陷在常人的理中，完全没有按照师父说的要反过来看问题。而且从法中我明白，如果没有做到人，善就更无从有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善也远远的不够，我没有做到宽容，也没有去理解别人，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比如女佣并不是故意偷懒，而是忽略了那项任务，被我强势逼问的时候，她就会为自己辩解，孩子没有做到一些事情是孩子的天性所在， 很难像大人一样的有原则等等，而且自己带有怨恨指责之心说的话也很伤害人，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摔了这个大跟头之后，我开始增加学把和练功，每天我都感到自己的左脸在好转，时常有液体从眼睛里流出来。尤其我在参加集体学把的时候，我的左眼睛一直有液体流出，我的公司老板看到我的样子，建议我去看医生做个检查。我跟他说没关系，我多练功就好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的脸基本恢复了，老板看到我的变化也很惊奇，这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在生活中，我也尽量开始修去自己的怨恨心，用善的力量来做事。比如当我叫孩子练功，他们却玩手机不要练的时候，我心里第一反应是想怨恨指责他们，但是我又想到孩子们浪费宝贵的时间不练功而玩手机，这对他们真正的生命来说是多么的可惜，我应该为他们的行为感到难过惋惜，而不是生气。神奇的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这样转变了自己的思维，他们竟然放下手机来主动练功了。我再次体会到善的力量和佛法的伟大。结语：我非常感恩同修一直鼓励我写出这篇心得体会。写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平时学法太少，而且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掉，比如利益心、贪心、急躁心、对儿女情的执着，有时候没有做到修口，三件事做得很差，没有积极的去救度众生等等等等。我也深深的知道，要想做好这一切，必须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和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在常人社会中接触的都是常人社会现实的东西，大家要不抓紧时间去看书，那么就会冲淡你修炼的这个思想，冲淡你修炼的这个心，就是你在修炼中变得不那么精进了，甚至放弃了，这都有可能。但是我经常想，人已经得了法，很不容易，如果你要不珍惜，太可惜了。因为这是千年万年历史上从开天辟地开始都没有过的事情，过去怎么能把宇宙的真法拿出来讲给人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新的一年里，我决心一定要把学法和练功作为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安排好时间，做好三件事，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殊胜称号。以上是自己修炼的点滴体会，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苦度，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